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直播的 Podcast 节目。尽管世界烂透了，我是报道者国际新闻主编郑宏，这里是报道者的国际新闻 Podcast。希望这一期节目能与大家一起提问、分析、思考世界上许多正在发生那些重要的事。那如果你喜欢本集的主题与角度，也欢迎关注在报道者网站的 Hello World 国际周报，我们会有最完整的国际新闻分析。除此之外，这一集的 Podcast 也会上传到 YouTube， 也欢迎订阅就是报道者的 YouTube 频道。2021年11月30日，在美国密西根州奥克兰县的牛津镇发生了一件就是震惊全美的校园枪击事件。当时15岁的高二学生医生克伦布里，他在午休时间到了厕所，掏出了他9厘米的半自动手枪。他拿着手枪上堂，随即在走廊上对着这数百名的学生、同学、老师无情的扫射，总共开了32枪，当场杀死了4名高中同学，然后以及7名在校的师生。5分钟后，他打完了32发子弹，他回到厕所。不久之后，牛津镇的警察赶到现场，医生在没有任何抵抗状况下弃械投降。这起牛津高中校园枪击案是美国在2021年发生的数百起校园枪击事件之中的其中之一，总共造成4死7重伤。但随着时间的过去，这起悲剧一度消失在美国舆论以及就是新闻媒体之间，一直到2023年的年底，那随着就是整个事件的审判，美国大众、社会以及法界重新开始争辩这起重大的校园枪击事件之审判。那之中一个很关键的讨论点是在于后续的审判之中，除了枪手本人，也就是当时15岁的医生克伦布里之外，医生的父母詹妮佛·克伦布里以及他的爸爸詹姆斯·克伦布里，两人都被奥克兰县的检察官提出刑事责任，并被以四项过失致人于死的重罪所起诉。其中在2024年的2月6日，两名家长之中的妈妈詹妮佛·克伦布里，她在陪审团的一致认定之下，被判处4项过失致人于死有罪。那这创下了美国司法史上的一个重要而且非常争议的记录，就是这是第一次大规模校园枪击事件之中，未成年枪手的家长因为严重疏失而遭到刑事定罪的判决。那根据密西根州的法律，过失致人于死罪最重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那在这一次的珍妮佛·克伦布里，也就是枪手的母亲案，他被判处4项过失致人于死罪，假设在一罪一罚然后不可同时执行的状况之下，克伦布里妈妈她可能最高面临60年有期徒刑。那这起案件在美国的司法界以及就是新闻舆论引发很大的讨论，那其中之一就是大家在回顾说，那2021年的牛津高中枪击案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二是枪手的父母在过失致人于死罪之中，他到底触犯了哪些过失，而且这过失足以让他们被刑事控罪吗？第三则是在校园枪击事件频传而且枪支问题不断的美国，这起引发高度关注的刑事判决最终可能造成怎样的影响。好，那我们首先来讲牛津高中枪击事件它发生的背景哦。枪手他是15岁的医生克伦布里，根据检察官在法庭上的一个叙述，他从小就是比较内向安静，但在此之前其实并没有什么不良记录，或者是说在高中时期有任何的纪律违规等等等。他们家过去10年左右都住在牛津镇上，是镇上一个很普通寻常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妈妈珍妮佛·克伦布里是密西根人，跟他的爸爸詹姆斯大概都是45岁上下。根据邻居的叙述，克伦布里一家其实跟地方的社区互动不算是密切。那爸爸詹姆斯他其实在邻居的心目中都是一个非常热情然后笑脸迎人，但是母亲珍妮佛其实在地方的风评就没有那么好，许多邻居会觉得珍妮佛他过往待人处事的态度有点咄咄逼人，或者是喜欢占邻居的便宜。一般就是在比如说社区球赛啊，或者是说社区的一些互动里面，克伦布里一家给人的感觉其实就好像有一点礼貌但带有相当一段距离。 检察官表示，那其实在2021年左右，克伦布里一家受到 COVID-19 疫情影响其实蛮大的。在此之前，其实詹姆斯他是在做电话销售员，可是在 COVID 期间，销售员的工作遭到裁员，所以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处于失业状态。直到后来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前，他都在地方上担任送餐的外送员。一家生活的经济来源其实都压在就是母亲珍妮佛身上。那珍妮佛他其实是地方的一家房屋中介的员工，那平常除了在做电子商务的行销，那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个中介。在疫情期间，其实房地产的销售啊等等有一段时间是处于冻结状态，那一家人收入来源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又因为远端工作啊或远端上课，跟亲朋好友以及同学师长都没有接触，所以大家的情绪状况在疫情期间都蛮紧张的。那根据检察官的叙述，2021年初开始，15岁的医生开始出现一些身心症状，他在自己的日记本里面记录下他开始遭遇到幻听，那甚至有幻觉幻视的一些状况。一开始其实医生他都有传简讯，那或者是说透过家庭沟通试图跟他的爸妈来提说他在家里面看到不干净，或者是他觉得就是恶魔一样的东西，听到了很多声音，他没有办法入睡，整个身心状况或者是说精神的稳定都遭遇到很大的影响，并希望就是说父母可不可以把他送医院，可不可以安排身心科的医师来做諮商。他自己意识到他自己可能已经生病了，有病逝感，也主动的向家长提出希望得到专业的医疗援助。那可在这段期间，就是2021年虽然疫情防疫的问题开始缓解，可是医生他的求医的一个需求啊，其实在第一时间其实遭到他父母的敷衍的状态。根据他的说法，他跟他妈妈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珍妮佛第一个反应是报以大笑，他认为说儿子只是青春期，可能太久没有看到同学，那或者是太久没有回到学校互动，可能又因为就是沉迷于电玩，所以珍妮佛认为说儿子说出来这些幻听幻觉可能就是一些抱怨。那甚至他们所住的一个房子里面，他们过去就会有一些家庭里面的笑话，认为说这间老房子他可能就是会有英国的鬼魂，他以为就是儿子讲的幻听幻觉只是在延续他们儿时的这种家庭的打闹，所以他第一时间并没有任何的积极反应。那同时他的爸爸就是詹姆斯对于儿子的一些状况，爸爸反而会喂他吃一些安眠药或镇静剂，我已经给你吃药了，那你就不要在那边哀哀叫，就用一些比较传统那种硬汉形象，就是要求就是说啊，你已经快要变成大人了，遇到这种事情，遇到这种挫折，你自己要想办法。但在家里没有积极作为的状况之下，医生的身心症状变得明显恶化。法庭记录里面，他在2021年的春天开始对于家里附近出现的小动物，比如说小鸟、乌龟，出现了明显的暴力倾向。那根据医生自己的日记说法，透过这个暴力程序，然后他自己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感官的快感，那或者是说他会认为这是所谓的恶魔，或者是所谓的邪恶要求他做的事情，他叙述自己的心灵已经被这些暴力、这些邪恶行为所充满。但法庭之内，身心科医师其实也有对医生他有一些事后的一些诊疗诊判，他判断说就是在这段期间，其实这位当事人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身心症状失衡，除了就是本来的这些睡不着幻听之外，2021年初他也遭遇了一系列的家庭变故，包括家中的可能宠物就是死掉，也有亲人因为 COVID 离世，同时他在学校唯一的一个好朋友也因为其他的身心症状而就是离开这个地方。因此在很短一段时间内，除了就是 COVID 所造成本来的社会影响之外，他自己的亲密生活圈里面也出现了很大的动荡甚至失衡。在此状况之下，他展现出了一系列的暴力形象，其实都符合很严重的预警现象。但这段时间包括就是学校或者是说家庭其实并没有给他很积极的治疗。那除了就是虐待动物之外，就是医生为了满足自己心里面这种没有办法控制的暴力倾向，他其实也有开始进行一系列计划。他的日记里面叙述了很多对于社会、对于学校的仇恨，那甚至他认为说他必须要一个很大的出口，那其中一个出口就是要对他所就读的牛津高中报以暴力事件。因此在2021年11月30日的枪击事件发生之前，他就花了很多时间来规划对于牛津高中的攻击哦，甚至很缜密的设计说，那接下来年底寒假之前即将迎来的是感恩节，感恩节之后会有黑色星期五的特卖会，再来是耶诞节，然后再来就是新年寒假， 他判断说在这次之间他要说服他的家长在黑色星期五买一把手枪，然后在耶诞节前夕，也就是放假之前学校最忙碌的时候发动攻击事件。检察官根据就是医生的这些叙述证明说，他虽然可能出现了一些神经症状，但是他在规划攻击事件的时候其实神志非常清楚，而且有非常长期，包括子弹要从哪里来，枪支要从哪里来，攻击事件的优先顺序，甚至说他设定要攻击的目标，都有很明确很精密的叙述，因此判断他的身心在这起重大刑事案件里面是相当正常。虽然他是15岁，在美国认定里面其实还是少年犯，但是其犯下的重大枪击事件行为，包括说一级谋杀，包括要震撼美国社会这个行为，已经等同于恐怖主义。因此奥克兰县的检察官将全案提起就是重大刑事起诉，尽管医生他只有15岁，但他还是被当成成年人受审。医生决定就是说他全部认罪，因为他的认罪，所以这一件案子其实并没有进入陪审团的审判程序。那医生最终被判处就是少年刑事犯，或者是说对未成年者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最重刑。但是相对于医生的认罪哦，同样被检察官求处刑事责任的医生的父母，他们其实就提出了抗告。检察官为什么要起诉珍妮佛跟詹姆斯呢？根据检方的说法，克伦布里夫妇其实在整个医生的枪击案里面犯下了多起就是没有办法原谅，而且直接引发这起攻击事件的严重疏失责任。检察官提出来的原因大概有三点。第一点在于医生的身心状况，他其实从中有非常多的求助讯号，甚至直到案发的前一天为止，他都不断的在笔记上或者是说在一些互动里面暗示说他需要专业的身心科的求助。但是作为家长从来都没有认真的对待儿子所提出来的这些求医讯号。那第二点是在于密西根州规定未成年者是不可以持有手枪，但是克伦布里爸爸还是在感恩节时期为医生买了一把手枪，当时医生只有15岁，因此这把枪的注册、购买以及就是使用的一些授权许可里面都是登记在爸爸的名字之下。那第三点，医生在犯案之前11月30日之前的两天，其实都有分别因为枪支信号的问题或者是说有自残的一些迹象而被学校约谈家长到校说明。那其中在11月29号也就是案发前一天，医生在课堂上用手机搜寻就是如何购买子弹，被老师发现，那老师就把他送到辅导室，那辅导室也有通知了克伦布里家的主要联络人，在认定里面是一家之主，也就是珍妮佛本人。那珍妮佛认为说在当时的通知里面，校方只是告知说医生在学校里面这个行为，但校方可能也为了就是自保，或者是说在整个社会的环境里面，他也提到说校方并不反对就是医生对于枪械或者是涉及狩猎等等等等的爱好行为，只是在课堂上搜寻枪弹，或者是说医生近期的一些在校的一些学业成绩反应等等等，他认为医生可能有自残或者甚至自杀的倾向，因此就是呼吁就是家长可能要对于自己的小孩有多一点的关心，然后继续的观察。但他并没有认为医生有可能因为这个采购子弹有对其他人造成任何的安全风险，因此珍妮佛当时收到这消息以后，他也只是担心就是说自己的小孩会不会被学校纪律惩处，然后就认为说这只是年轻人嘛，就是喜欢枪的小孩在美国其实也并不罕见，在大多数情况之下都只是一个社会的传统甚至一个正常的一个爱好。所以珍妮佛在给自己儿子的简讯里面其实也就是说，哦，你今天被学校约谈你有没有怎么样，下一次做这种调皮捣蛋的事情不要再被学校抓到。翌日也就是攻击案发当天上午，医生在随堂测验纸上他其实画了一些抽象的涂鸦，那之中包括他的那一把半自动手枪，然后一个人形的符号，有流血，然后有中弹，以及谁来救我，我需要帮忙，阻止我脑内的声音等等等的一些符号。那这张随堂测验纸被老师发现之后啊，其实老师也马上把他送到辅导室。那连续两天收到医生的辅导室，他其实马上就做了一个程序上的判断， 进行自杀量表的分析，那认为说医生在这个状况下身心处于其实是高度不稳定，那甚至有明显的自杀风险，因此是马上紧急通知就是医生的父母到校来进行紧急的亲师会座谈。那可是当珍妮佛与詹姆斯到校之后，其实辅导室的约谈只进行了15分钟。那在这过程中，辅导老师不断的希望就是说医生的状况可能需要很紧急的身心科或者是精神治疗的援助，因此要求就是家长在48小时之内，甚至最好的状况下是马上带医生到医院去找医生。但是会谈之中，詹妮佛其实表现出了相对的防御性的态度，他认为说自己的小孩其实状况在家里面都是正常，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就是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的事情。同时他当下也回应，马上要带小孩去看医生这件事情是办不到的，因为两个人今天都有工作，家长需要养家活口，同时在美国这种医疗情况之下，身心科的诊疗他其实也不是说看就看，他必须要很长期的预约。双方就有一点就是，好，那家长不要，那我已经进行了学校告知的义务，所以会谈15分之后家长就离开学校，那医生就回到课堂上上课，整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的结束。但事实上在辅导室家长会的同时，医生在教室里面的书包里面其实就藏着那一把犯案用的半自动手枪以及就是30多发的子弹，他当天就已经决定要对学校发动攻击。在事后证词里面，医生也表示，就是他其实当下一部分是希望就是整个攻击事件可以继续进行，他要完成他的计划，那另一部分脑神一直希望有人可以及时来阻止他。他认为说他被约谈到辅导室家长到校这一个瞬间，其实整个计划就应该要破灭，就包括说他的书包可能会被搜查，或者是说他可能会被逼问说这个枪械或者是攻击符号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但没有想到校方跟家长其实都没有发现他的信号，特别是辅导室其实并没有搜查他的书包，所以没有发现那把手枪。种种事件加成起来，让医生回到教室，最终在下午的12:51拿出了那把手枪，并在5分钟之内杀死了4名同学，重伤了7名其他的师生，开了32枪，整个事件至此没有办法收拾。在这个状况下，检方认为，医生的父母明知道他在犯案前的4天取得了新的液氮解礼物，也就是这把手枪，在犯案前的3天，他妈妈其实有带他到附近的靶场去打了100发子弹，然后作为就是日常的打靶训练。可是这2起很重大的一些枪支讯号，其实家长都没有主动跟辅导室讲这件事情。检方认为，珍妮佛带着儿子前往靶场的这一段经历，对于后续的犯案其实相对重要，因为在靶场的录影画面里面，发现医生其实在使用手枪里面非常熟练，而且其实詹妮佛是最后使用这把手枪的合法的成年人。检察官会认为说，詹妮佛并没有办法证明说自己有尽到妥善保管的责任与义务。检方后来提出了相关的通联证据，主张克伦布里夫妇早就怀疑医生可能有伤害别人的潜在风险，包括说在枪击事件发生的半小时之后，当新闻跑出跑马灯牛津高中发生枪击事件，他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彼此联络，詹姆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回到家里面检查自己的枪柜，然后发现说枪柜里面手枪遗失，他才紧急报案去注册说，我的手枪遗失，可能被我的儿子拿走，我不知道他的状况怎么样，但可能这起枪击事件与他有关。然后在妈妈她收到校园枪击事件之后的第一时间，她是也是打电话给她的儿子，但她最后给她的一封简讯里面是呼吁她说跟妈妈联络，医生不要这么做。检察官主张，克伦布里夫妇在整个枪击案发生之后的行为，其实跟他们自称他们在此前并不曾怀疑医生有可能发动攻击的论述有所矛盾。因为如果你真的不认为你的儿子会伤人的话，那为什么你第一时间会去检查你的枪在不在？你第一时间不是去认为说你儿子的安全有问题，反而显示说你认为就是这起枪击事件的枪手有很大几率就是医生本人。因此检察官主张他们明明知道这个风险，但始终并不作为，在严重疏失阻止自己的儿子伤害他人状况之下，两人都犯下了重罪。另一个问题点在于说，当医生被捕之后， 第一时间检察官进行调查，他在两天之后然后宣布要以过失致人于死起诉克伦布里夫妇。但当检警要再联络两人到案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离开他们住家，然后不知所踪，打电话也都没有联系上。最后在24小时的陆空搜捕之下，他们在底特律的郊区里面找到了逃到就是亲戚安排住房中的两人。他们把医生的账户的现金全部提领出来，甚至就是说买了好几只就是易付卡手机，并且试图要清除手机里面的简讯通联记录，以及就是家族的一些往来的资讯等等等。这些行为哦，根据两个人的说法，其实因为枪击事件之后，克伦布里家族的身份以及就是凶手的资讯被曝光了，他们收到非常多来自镇上邻居的一些死亡威胁，甚至就是一些很严厉的控诉。因此，为了逃避压力避风头，两人才要暂时离开就是牛津镇的镇上。检方认为，他们离开镇上或者是避风头这件事情，虽然听起来合理，但是提领现金、拒绝检方的联络电话、购买这些易付卡手机，然后甚至有销毁通联记录的一些证据，这些行为后来被检方加重指控，认为说两人其实对于自己过失致人于死，或者是对这起枪击事件犯有直接刑事责任这一点，早就心里有数。然而，在今年2月的审判之中哦，舆论新闻上面引发了很大的讨论哦。在检方视角里面，珍妮佛是一个非常不称职，并不关心自己小孩的一个失职妈妈。法庭证据显示，珍妮佛在2021年间其实跟丈夫的婚姻关系已经濒临破裂，两人时常在家中吵架，当着小孩的面争执说要离婚，然后对婚姻不忠，有婚外情。在就是同一时间，当医生已经身心出现严重状况并且多次呼救的同时，珍妮佛却忙着跟自己的外遇对象然后约会，然后或者是说两个夫妇其实也不时的往牛津镇附近的马场，他们的爱好是养马、骑马、马术相关的比赛。比起关心独生子的身心状况以及求助信号，珍妮佛更在意与外遇对象的约会，以及就是对两匹马的关心。但是辩方律师也是珍妮佛聘请的律师，他其实有不同的说法。他第一个意见是认为检察官在法庭之上其实刻意塞进了一些就其实跟本案无关的资讯，比如说婚外情，比如说养马等等等，这些资讯其实跟枪击事件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其目的是要在陪审团面前就是刑诉一个失职堕落的母亲，借此要影响陪审团对于整个刑事诉讼的一个定罪的意向。那除此之外，辩方也有强调，医生之所以没有被紧急送到医院，或者是说珍妮佛之所以没有很积极的协助求医这件事情，在疫情之前呢，医生他其实是有健保，是挂在詹姆斯的名下。那只是在2012年间，因为詹姆斯的突然失业，丈夫跟儿子的健保就突然之间中断，全家此时唯一一个还有健康保险的人就是珍妮佛，因为他的公司有帮他投保，但是这个是以一年一签，所以当医生的状况开始出现恶化迹象，或者是他有开始求医的请求的时候，正好遇到这个健保合约的一个转换期。考虑到当时家中的经济，就是说他们其实已经每个月都有入不敷出，甚至有严重周转问题的状况之下，珍妮佛虽然是家中的经济支柱，然后也是收入来源，但他并没有多余的金钱或者是多余的方式。同时在缺乏就是医疗专业或者是对身心症状认识的状况之下，他其实并没有察觉到医生那个时候已经生病了，因为类似的状况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常出现的，包括失眠，包括焦虑，包括说可能幻听幻觉等等等。那除此之外，检方的另外一个主要控诉是在于说，那你到学校有紧急刑事会，你为什么没有提及他的枪支背景因素？但是在其他报道里面，也有人发现，其实牛津镇本身它算是一个比较相对拥枪的一个城镇，在这个状况下使用枪支，然后让枪支成为某一种成年礼物，或者是说定期的一个家庭聚会的场所，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正常，然后并不特别的一个习惯。再者，就是珍妮佛也认为，当时他被约谈到学校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很害怕儿子会受到一些就是学校惩罚，会影响他接下来的学业成绩。他们当时第一个反应其实都是担心说，医生有没有自残，有没有自杀的可能性？没有人想到就是会有伤害他者的状况。除此之外，检方他其实在法庭中提出了很多的证据，都来自于医生他自己的一些社群小账号、个人日记本。 家长从来没有翻查或者是搜寻说医生所留下的私人日记。种种的叙述下来，辩方会认为说检方他的一个控诉有点过于情绪。作为一个普通的母亲，辩方认为珍妮佛在本案里面他所犯下的疏失被过于放大，甚至成为就是整起社会不安定愤怒的一个替罪羔羊。那只是就是珍妮佛的这些论述，其实在最后的陪审团决议里面并没有被接受。陪审团认为说，无论怎么样，最后一个使用或者是监护医生使用枪支的人就是珍妮佛，必须要肩负起一定的刑事责任。在过去类似的重大枪击事件，在美国其实家长啊或学校往往都会被追究责任，但大部分是属于民事诉讼，比如说巨额的赔偿。过去很少有这种以刑事来定罪未成年凶手的家长的刑事责任，因此法界对于2月6日的这个珍妮佛有罪判决其实也有非常多的疑虑哦。那比较支持方的意见会认为，美国的枪支或者校园暴力问题近年来特别是在 COVID 之后其实有大幅的增加哦。以2020年到2023年之间，校园枪击事件以及枪支暴力的通报案大概增加了将近三倍，当然有疫情的因素，那也有就是整体经济或者是社会变动的考量。支持者会认为，就是就像酒驾法律一样，你酒驾会有刑责，它的目的是要对于普通人，就是一般社会造成事情作用，就是比如说你偶尔喝酒的人，你喝酒之后你要开车，你会意识到这个行为涉嫌酒驾，会有很重的刑事责任，以及就这件事情是错误的，是有重大刑事责任的。因此在这个状况之下，当你未成年枪手犯案之后，父母也有刑责，其也是对于家庭功能的一个示警作用。如果你没有管理好家中的枪械，如果你没有好好关注孩子的一些身心状况，如果你没有对于孩子的暴力行为有所意识以及监护，最终造成你的孩子伤害了这个社会，伤害了其他人，那你就有责任，你就有罪了。特别是在美国整个方案里面，它一个很敏感然后其实很难碰触的是美国的枪支问题。那在几次大规模枪击事件或校园枪击事件里面，它最后都会变成枪支管制的正反论战。支持者会认为持枪权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也是美国的社会传统，在不安全的状况之下让人民持有自卫的权利以及能力其实是相对重要的。但反对者就会认为，就是美国的枪支问题它其实已经过于泛滥，种种暴力问题必须要从源头开始进行管制。但是在美国的这个永枪或现枪的争辩哦，近年来其实往往陷入一个僵局。因此当国家级的枪支管理政策并没有一个共识的时候，对于家庭枪械负有绝对管理责任以及权利的家长，他也就变成防范校园枪击事件以及就是未成年暴力其中一个相对重要的一个管制。但其他意见也会认为哦，这一起对珍妮佛的有罪判决也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没有办法收拾的。第一个问题点是在于说，医生在犯案的时候已经15岁了，他在刑法上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能力的。而且在最后的一些检方控诉里面，其实也会认为说，医生他所展露出的一些暴力态度，或者是说他的一些动机目的以及缜密手法，已经超过了同龄者应该有的状况。他已经具有比如说隐瞒、欺骗、在私下犯案的能力，那你怎么能证明，或者是怎么能预料说家长到底有没有尽责来查证说这个小孩到底有没有伤害别人的意图或伤害别人的动机？那假若法庭的有罪认定是认为说家长必须要负责任，那比如说家长在搜寻小孩的日记，那搜寻小孩的一些隐私资料，是不是就变得合理的？那假若就是珍妮佛的判决定罪变成一个先例，那接下来大家也会很担心，就是说对于教养压力最大的，比如说有色人种，然后弱势族群，就是社经地位比较低下的这些比较贫穷的父母，他们会不会受到更大的一些压力？法界认为，就是除了就是社会结构的因素之外，在美国其实绝大部分的刑事起诉最后都会以认罪协商为决定。只要认罪之后，被告可能会减刑，但是整件案子就不会进入到就是审判阶段，也不会面对陪审团等等。因此假设在未成年暴力事件里面，对于家长的起诉过失责任的追究变成刑事常态，可能会造成大量的家长定罪事件， 绝大多数可能没有像克伦布里案一样有很大的一些社会冲击力，它可能会是斗殴啊或等等等。但在美国的司法系统或者司法传统里面，其实检方也有其定罪率、起诉率、成罪率的一些压力数字上的目标，那会不会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对于这些弱势父母扩大的刑责追究，进而导致加强了社会阶级化、不同族群阶级化的一个刻板的陷阱。那当然很多绝大部分意见会认为说，那你本来养子不教就是父母之过，但在克伦布里案里面其实有很多复杂的点。如果克伦布里夫妇被刑事起诉，那为什么学校没有被刑事起诉？学校之所以没有搜查医生的书包，他们最后说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医生过去并没有任何被纪律处分的记录，因此他们判断说他可能会自杀，但没有想到说在这个程序之下还有伤害他人的这个可能性。然后在犯案发生当下，那其实学校的校警保全其实也没有第一时间反应，那最后是警察到来之后，那整起事件才以医生的投降为落幕。在这整个状况里面，那克伦布里夫妇他们犯下的教养疏失真的又比学校或者是整个社会多了多少？但克伦布里家的故事其实并没有就此结束。截至目前为止，2024年2月铸下大错的医生克伦布里已经发监服刑，尽管他将年满18岁，但他接下来要面对的仍然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漫长的人生注定老死狱中的结局。而被判处就是四项过失致人于死有罪的珍妮佛，他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要上诉。每一项过失致人于死罪，他最重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检方尚未决定这四项有罪的刑事责任是应该要同时发监，还是说一罪一罚的堆叠累计，最终他可能会面临最高60年的有期徒刑。那除此之外，在整个事件里面，为儿子购买枪支责任上必须要为锁枪尽有一定义务的爸爸詹姆斯，也在2024年的3月5日出庭面对陪审团。主任检察官麦克唐纳也指控同样是家长的詹姆斯，就明明有很多无数的机会可以阻止这场悲剧，也可以拯救自己坠入深渊的儿子，但他最后什么事也没有做。所以检察官比照珍妮佛同样求处詹姆斯四条过失致人于死罪。那在审判开始之前呢，其实在美国的新闻形象里面，就是克伦布里家的爸爸反而得到就是社会舆论更多的同情。在新闻里面他被叙述成一个无奈无力，然后受困于经济状况啊，收入没有稳定的工作，是一个无所适从但是其实非常友善的普通的爸爸。跟克伦布里妈妈相比哦，詹妮佛在法庭上被公开他的婚外情，被控代乎母职哦。那在邻居眼中的詹姆斯反而是一个偶尔友善过头的好好先生。那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其中也是因为在医生被捕的当天要被从警察局带走的时候，就是作为爸爸的詹姆斯其实有试图赶到警局，可是重重警力有试着对就是即将被收押进看守所的儿子呼喊，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这四句我爱你哦，其实在新闻舆论里面就造成很多不同的反应。大家会认为说这种事情是任何一位家长哦或为人父母者最不想看到也最难以想象的一个状况哦。但这四句最后的我爱你其实没有办法抵消詹姆斯在牛津高中枪击案里面的关键责任哦。检察官麦克唐纳就认为，医生用于射杀同学的手枪与弹药皆是由詹姆斯出面购买，大家不要忘记这是在案发前不久克伦布里爸爸买给儿子的耶诞节礼物。但其实在密西根州未成年者是不能持有枪支，所以这个手枪其实是登记在詹姆斯名下，也由詹姆斯购买，就在法律责任上他应该要负起就是保管枪支，或者在枪支安全守则上他至少要避免就是未成年者或者是不是持有者的使用者未经允许或同意监督的状况之下取得这支枪支与弹药。但根据警方找到的证据调查记录，枪击案发生的前夜克伦布里家里面一共有三把手枪，其中两把旧的手枪锁在詹姆斯的枪柜里面，另外一把也就是医生用来作案用的那把新手枪则被放在原装的枪盒里，然后藏在主卧室的衣柜里。在第一时间呢，詹姆斯其实对警方表示他应该有 应该有妥善保管枪支，包括安全上锁、枪弹分离，然后或确定武器存放在未成年家人拿不到的地方。因此辩方就主张詹姆斯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枪会最后会落到医生手上，也不知道医生用什么方式能偷走或撬开这个锁。但在此警方其实提出两个间接证据，第一个证据是詹姆斯的两把旧枪锁在枪柜里，但是枪柜在警方来的时候它的密码是000，它出厂原厂的预设就是这个密码，表示说你其实对于枪支安全的管理从来不在意，你只是趋于一个形式，所以用000来当做你的密码，那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保管作用。第二个证据是用于校园枪击案的 Six Hour 这把手枪啊，当初贩卖的时候，它其实有附带一条钢链锁，就像我们在锁脚踏车一样，有一条钢链，然后锁起来。它其实是用来把这个枪盒给锁住，避免就是这个枪会被拿出来。但是当警方到现场之后，发现那一个附带的钢链锁，它是完全存放在就是原厂的包装，也就是在塑胶袋里面，根本就没有拿出来使用过。所以在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詹姆斯其实有上锁那一把手枪的状况之下，他没有尽到就是家长保管或者是枪支安全的义务，也就变得非常明显。因此最后在将近一个星期的审判之后，陪审团也一致认为詹姆斯的四项过失致人于死有罪。在最后结辩的时候，其实检察官麦克唐纳还有再次强调，克伦布里夫妇其实在整件事情里面有很多次机会可以注意到自己儿子出现的风险状况。麦克唐纳有强调，这一起案子在美国的新闻舆论里面虽然常被解释说枪手的父母感觉好像是被儿子所连累，但麦克唐纳他重申，这两名家长之所以有罪，并不是因为他们要为儿子的行为负责，而是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们没有尽到监管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有就是及时提醒学校，因为他们没有妥善管好枪支，所以这并不是因为被儿子所连累，而是他们作为家长的失责。但同时麦克唐纳也有讲，这起悲剧或者是这三场诉讼虽然在美国社会引发很多讨论，但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比如说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枪支管制问题、枪支使用问题或枪支保管问题，它已经构成了一个影响社会的一个公共危机，但要达成社会的正义，远不只是这三场诉讼就够了而已。那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尽管世界烂透了》，我是报道者的国际新闻主编郑宏。那如果大家对于本集内容有什么样的想法或建议我们的方向，也欢迎透过社群私讯或者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SoundOut App 的五星留言功能来告诉我们。如果想要阅读更多的新闻，想要知道更多的故事，也欢迎点进报道者网站 Hello World 国际周报，我们还有其他深度的专题与评论报道。最后，报道者是一个不收广告、没有付费墙的非盈利媒体，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定期定额单笔捐款的方式继续支持我们。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